雕刻的工作。
所以我们的目的，一面是客观对主有认识，另一面我们要来看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怎样的成长，让我们找到了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，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主，让主来教导我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样自然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就长进。所以我想这就是大概，主若愿意的话，我们这一次有14的时间，让我们一同来看主自己的话，来看主在地上所经过的。不过我愿意在这里提醒弟兄们，我们不是光是在这里讲一个故事，我们也不是光在这里有一个追求。我想这一次我们实在有一个心愿，但愿在我们这样交通的时候，主能够叫我们的眼睛单单的看见他。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主在这里怎样的带我们经过这一生，原来就是那位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当我们来看这些故事的时候，叫我们心里所想的，叫我们所认识的，所追求的，让我们整个的焦点乃是集中在主的身上。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，这个巴比伦帝国是个很大的帝国，后来呢我们说被波斯大帝国把它推翻了。那个推翻巴比伦帝国那个君王，那么圣经都告诉我们叫做古列。那么古列呢，可以说是在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将军。本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呢是个不落的，是个没有办法攻下来的城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条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，经过那个城，所以呢就把这个城呢变成固若金汤的城。这座城呢很不容易攻下来，他们不止囤积了20年的粮食，同时因为河流呢经过那座城，所以那座城可以在那里可以维持非常非常的久。那结果呢，有一个波斯的大将军，他的名字叫做古列，他非常有智慧，他知道说什么时候这个幼发拉底河如果流过巴比伦城，这个城就攻不下来。所以他暗中呢就在附近另外再凿了一条运河，然后呢趁着巴比伦人没有注意的时候，就把幼发拉底河的水呢就引到那个运河里面去。所以呢那个巴比伦那个幼发拉底河慢慢它的河水就干了。等到河床干的时候呢，那么古列就在两个探子这个率领的这引导之下，那么就从河道就进到了城，那么最后呢就把这个巴比伦城攻破了。所以你记得在但以理书5章那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巴比伦王有一个国宴，就在国宴一半的时候，忽然间在墙壁上有指头。那么我们记得那一个晚上可以说是巴比伦最后的一夜。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巴比伦人没有想到他们整个的江山从金的颜色竟然能变成银的颜色，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江山的颜色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伟大的将军英雄像古列一样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古列呢就俘虏了一些的人，那么其中有一个是王子和他全家的人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古列裸到这个王子和他全家的人的时候，他就问这个王子说，如果我把你所有的儿女都放了，那么你要怎么做呢？他如果你把我的儿女们都放了，我愿意把我所有的财产通通的给你。那么然后呢，他说如果我把其他的人也都放了，那么你会怎样做呢？他如果你把这些所有人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就是皇后不在里面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我把所有的人，所有其他人也都放了，那么你要怎么做呢？他如果你把所有的都放了，我就把我所有的财富通通放在你的脚前。然后这个古列王又问他说，那现在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我把你的妻子也放了，那么你要怎么做呢？ 他如果我把我的，他说如，那么他的回答就是，如果你把我的妻子也放了，我愿意把我的命放在你的脚前，我愿意做你的奴隶。所以古列王非常的受感动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把他们所有的人，包括王子和妃子，就通通的把他放走了。等他放走的时候，那么就在回家的途中，那么这个皇后呢，就问这个王，就问他，就我不是王，就问这个王后，因为他们刚才所见的是波斯王最英明的，也最英明的一个将军。那么特别当你看见他周围的这个情形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应给人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。那么尤其我们知道这个古列呢，可以说是个非常英武的一个将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么王子就说了几句话，就对皇后说，他说你看今天呢，在那么多人中间呢，你看这个古列王啊，实在是与众不同。古列王呢，实在呢是给你觉得，实在你知道说他是一个英明的君王，难怪呢现在江山都在他的脚下。他说你看看，我们看他的荣耀，看他的庄严，你想想看，在所有的众男子里面，没有一个男子像古列一样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皇后就对这个王子说，他说事实上我什么人也没有看见，我只看见一位愿意把他的命都舍上的那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能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事物，但是在这许多的人事物里面，我们能不能像那个皇后一样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？但愿我们一生，我们不看见别人，虽然这一生有许多吸引我们的地方，有许多吸引我们的人事和物，但愿我们心中只有一个感觉，我们不见别人，只见一位。这位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，这位主比所有的人都可爱，因为是他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命给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在这一次十次的聚会里面，我们心中只充满了他。但愿在这十次的聚会里面，叫我们心中所默念所想念就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已经到荣耀里去，但是在1900多年前，他曾经来到地上。但愿我们能够靠着主给我们的引导，靠着圣经所给我们的引导，让我们能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，让我们从深处真的能够回应说，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在这次十四的聚会里面，我们乃是来到圣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摩西一样，要把鞋脱下来，因为这里是圣地，我们乃是来到至圣所。我个人觉得，虽然圣经讲座有好几次，我们可以说差不多10年来，主也给我们恩典，我们也释放了许多的信息，但是恐怕我觉得最难的一次，最不容易的一次，就是这一次。讲到我们的主，我们的话就全了。讲到我们的主，人的话是最没有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这一次主给我们恩典，不只是用圣灵高说话的口，也用圣灵高听话的耳朵。有一件事，但愿主恩待我们，无论说话的听话的，我们的心都被主夺去。但愿主在这次的聚会里面，不是仅仅叫我们听见一些的信息，叫我们再一次能够回到起初的爱。弟兄姊妹，也许我们跟随主的年日久了，慢慢我们对主感觉就慢慢淡了，我们似乎认识我们的主，但是我们似乎也不认识了。我们以为说我们主的一生都在四福音里，我们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，我们都会背了，有的弟兄姊妹根本都非常非常熟悉。但是你会惊讶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，当我们经过这几次的聚会以后，也许我们会有一个感觉， 怎么这位主我以为我认识，怎么好像不认识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就证明我们蒙恩典了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跟随主有好多年，也许有的人从少年跟随主到白发，以为我们认识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一次我们求主在这次聚会里面对我们每个人深处说话，但愿不只为着在座的，也为着远方听录音的弟兄姊妹。全世界不止我们需要复习这个故事，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都需要回到主的话里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每次蒙恩得救了，一下子就跳到保罗的书信，一下子就跳到了启示录。他们好像觉得马太福音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几乎是我们这听了多少遍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巴望是，虽然我们蒙恩多久了，甚至于有的刚刚得救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在这十次的聚会里面叫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，叫我们主借着这几次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。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盼望。所以我们真是盼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，不只有这个机会，也盼望大家能为这个聚会一同有祷告。我们不管这几天天气如何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我们愿意把这几个晚上都放在主的脚前，求他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深处来说话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一次我们真是来到了至圣所，我们真是来到了圣地。但愿我们都脱下我们的鞋，我们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但愿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从头开始说起。当然我们要从主的降生，从主的诞生说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和所有地上的伟人不同，伟人的诞生，伟人也有诞生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主他不只是诞生，他乃是降生，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感谢主，2000年前这个道成了肉身，所以他就降生在马槽里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道成肉身的开始，也就是主耶稣一生的开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当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，几个博士他们从东方就来朝拜他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东方是指哪里说的，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是今天的伊朗或者伊拉克，这个大概是不错的。但是也有人考证认为说，事实上这个东方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中国，很可能就是古时候的中国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是指中国呢，还是指着伊拉克和或者是伊朗来说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很稀奇，这些人表面上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主耶稣是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要来朝拜他的人不是犹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乃是人类的救主。因为人类的救主如果要降生在这个世界，你总得有一个地方要降生，所以圣经呢就选择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犹太地的伯利恒。可是这一位的救主不是光是以色列人的救主，是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，但是这个信息，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有一些外邦人，就像你和我一样，所谓的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，我们这些人根本不是犹太人，但是呢我们在远远的地方有一天我们看见了他的心。结果呢，那个几个博士就不远千里就来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他们的感觉里面，犹太人的王应该降生在宫殿里面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京城乃是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觉得最合理的就是他们不远千里的来到了耶路撒冷。结果他们没有想到，主耶稣不是生在一个皇宫里面，主耶稣也不是生在以色列的京城， 乃是在最小的城里面有一个城叫做伯利恒。结果我们都知道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他是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开始。